我们今天查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15章20节到27节。我们还记不记得上一章我们查的什么？还记不记得？摩西唱歌。摩西唱歌我们学到什么了？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感恩，从耶和华的作为转到了耶和华的说他是谁，进到了耶和华的本性当中。耶和华的本性是什么？他这里所提到的是圣洁、公义、慈爱。然后讲到了说以色列人和这位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他是他的百姓。然后摩西就讲到了什么？耶和华神必带领他的百姓进到他所应许的迦南地，并且在那里做他百姓的王，直到永远。所以这时候看到摩西的信心有超越了哈，摩西的信心有超越了，已经看到哪里了？看到进迦南地的事情了。但是他们现在刚刚出埃及。好，我们就接下来再接着往下看15章的第20节。15章第20节呢，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摩西唱歌的时候，摩西的姐姐也唱歌，米利安也是先知的，所以他也开始赞美耶和华。他带领什么？带领姊妹团契哈，都是妇女跟着他。然后呢唱歌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里讲到了耶和华是得胜的，在这些埃及的法老和法老的军兵当中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唱歌，对耶和华神有认识，信心有超越。这个米利暗带领妇女也来唱诗歌，也赞美耶和华神。我们看到他们信心真的是好，我们觉得这个以色列人真的是不错的。好，我们就接下去继续往下看。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于是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啊，往前走，走了3天，这3天当中一直都没有水。然后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好了，走了3天没有水，好不容易走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那个地方的水又是苦的，又是不能喝的，所以百姓就开始怎么样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这里边仅仅是讲说我们喝什么呢，实际上他们所发的怨言呢，可能不单单指到这些的。所以这里边呢，不是单单说哎呀我们没有喝的了，不是这个意思，而在埋怨摩西。就好像前面遇到红海他们所讲的，难道埃及地没有坟地了吗？你把我要我死在这儿埋在这儿。这里边也一样，难道埃及没有水了吗？啊，你把我们领出来了，领出来倒挺好，但是没有水。所以他开始发怨言。但我们讲到怨言的时候呢，什么叫怨言？是啊，抱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满意。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没有满我的心意，所以人就抱怨。所以这个抱怨呢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你知道吧？我跟你说，没有水的时候他也抱怨，当他喝到水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水不如矿泉水，他还会抱怨。所以抱怨反映出来是一种心态，就是我不被满足。所以这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开始抱怨了，出现问题他们就开始抱怨了。但是我们看看，就是3天前他们在那里载歌载舞，在观看耶和华的作为，在赞美耶和华的作为。但是现在你说是红海大还是水没有水喝大？我们看到了，所以当时的时候以色列人在那里唱歌敬拜赞美，真实吗？真实。但是今天没有水喝了，真实吗？真实。今天的抱怨真实吗？真实。好了，我们就看到了，所以抱怨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情感，而是什么呢？反映出来自我为中心。然后呢接下来，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有没有责备他们？没有。摩西有没有责备他们？摩西有没有生气？摩西有没有信心？有。他 他有那个超越的信心，甚至于，但是摩西在这里有没有，也没有责备这些百姓，他就去转投耶和华，而耶和华神也没有去责备百姓，对不对？也没有去责备百姓。但是摩西在红海的边上，神有没有责备摩西？有没有？有。怎么说？你为什么来恳求我呢？你就往前走就行了。你看到哈，神是责备摩西，并没有责备百姓，看到了。好了，当那个摩西下求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不知道耶和华怎么来作为的时候呢，他就在求他说，我们前面怎么办？耶和华神，你干嘛恳求我？我让你往前走，你往前走了。而这一次呢，是百姓的问题。摩西呢，也没有跟百姓说什么，他就来求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也没有责备摩西，也没有责备百姓。然后怎么样呢？说有一个树，你把这个树枝呢丢在水里边，水就变甜了。然后怎么样？那个水呢，真就变甜了。然后耶和华就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并不真的像他们在那里载歌载舞过红海之后的那个信心的。他们这个时候怎么样？是有一点小信了。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再一次行了个神迹，给他们水喝，给他们水喝，然后呢，在那里就给他制定了律例典章。什么叫律例典章？什么叫律例典章？就是要给他们定规矩了，就要给他们定规矩了。然后说在那里试验他们。所以好了，当我们讲到了说律例典章的时候呢，就是他定了规矩了。什么叫试验？试验他们，就是看你们遵行不遵行。好了，那么我们常常讲说试验和试探有什么区别？试验和试探有什么区别？好，当我们讲到试验和试探，试验的时候呢，的意思就要显明一个真实的情况，这叫试验。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学习很好，怎么试验？老师考试，一考试呢60分，也就是说你所认为你自己那么好，你没那么好，就是把一个真实的情况来显出来。然后呢，于老师，你给同学今天发卷子哈， Nancy 你们答60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下次你答80哈，对不对？目的是建立人，就是显明你现在的光景，真实的情况，然后怎么样呢？有所改进，能够这个能够建立它。什么叫试探呢？试探他目的是让你跌倒，好像给你下个陷阱一样，掉下去摔死你。所以这是试探。所以试验是从神来的，神常常借着试验显明我们的信心不像我们所有的那么大。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又唱歌又跳舞又赞美神的时候，说进迦南地没问题了，嘿，没水了。你看他们一开始抱怨了，也就是说他们的信心并不像他们刚刚过红海的时候唱歌跳舞敬拜赞美的时候那么大，显明你们不是那么大。于是上帝就给他什么？给他们在那里边不但试验他，而且给他们制定了律例典章，就是神的律法，把神的律法交给他们。然后我们来接下去往下看，然后又说，给了他们律法典律例典章之后，又跟他们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好了，这里面讲到的律例典章呢，实际上就是一些，因为他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当出了埃及之后，他就将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他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了。因为之前的时候他在哪个社会当中？在埃及的社会当中，所以说他不需要独立的律法，他一切都得听埃及人的律法来管理他了。那当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当中的一个规矩。所以神就把这个律例和典章教导给他们，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个社会当中要有一个标准，彼此，因为既然叫一个社会嘛，他们彼此之间相处就要有个标准，你不能随便去欺负别人，你也不可以随便去抢别人的羊抢别人的牛，这是不可以的。所以神要把这一切都交给他们，并且说什么，你们如果要是照着我的话去做怎么样，就 everything is fine， 就没问题。如果你不这么做，言外之意就说你不这么，你这么，你照着他的律例典章去做的时候，加与埃及法老的一切的事情就不临到你们。反过来说呢，如果你们不按照这个去做，神就要会显出他的公义来了。 所以我们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神有没有应许？但是应许是有条件的。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自由从来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都是有条件的。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自由不自由？相当自由，只要你不超过100公里，警察就不会抓你，你不随便换线就不会撞车，这都是条件哦。你为什么开到这么长时间的车没有问题出现呢？因为你守了这个规矩。同样的道理，神将这个社会他定了这个规矩之后，他是定规矩的，他也是规矩的执行者。所以应许呢都是有条件的，而作为人呢，作为神的百姓呢，他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顺服，而且是必须顺服，这是我们要清楚的。当我们讲到说今天是基督徒我们得自由的时候，我们是在真理里边的自由，我们是在真理里边的自由，绝对不是说我们，保罗说我们不可以把这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说我们有没有赦罪的恩典？有赦罪的恩典，但是我们却不可以随便犯罪。所以这个呢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呢在那里边不单给他们恩典，也给他律例典章，给他有这样的规矩，要人有一个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然后在那里试验他们，试验他们看他什么，要你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来遵守这样的律例典章。好了，然后到了27节，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榈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所以他们就有了水了嘛，在马拉这个地方苦水变甜，喝了水之后继续前行，来到一个地方叫什么？叫以林。以林这个地方呢有12股泉水，这是甜的哈，这是可以喝的，并且有70棵棕榈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当我们讲到棕榈树的时候呢，实际就是70棵棕榈树，实际就是树林嘛。你知道我们要在那旷野里边，在树林里边是很重要的，因为会热嘛。他们就在那里安营。所以我们看到了呢，我们今天经文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就短短的是8节经文。当我们看到这8节经文的时候呢，是一个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比的。对比是什么？就是在前边他们神刚刚带领他们过了红海，他们看到耶和华神在他们面前所做的这大的作为之后，他们在那里信心高涨，欢喜快乐，高声赞美。但是仅仅是3天之后，就是因为没有水，他们就开始大大的抱怨。这个大大的抱怨呢，所显明的是什么？他不信。因为耶和华神的作为刚刚向他们显明，刚刚还在那里赞美耶和华神，显明他的不信。所以但是这时候呢，耶和华神并没有责备摩西，也没有责备百姓，而是把马拉那个地方的苦水变成了甜水，然后在那个地方怎么样试验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的一个标准，就是他的律例和典章赐给了以色列人，让他们按照这个而行，并且给他们应许一切那落在埃及法老身上的那些灾殃怎么样都不会临到他们的身上的。然后他们继续前行，就到了以林。以林这个地方就有水，并且是甜水，这是12股泉水。你想想看哈，一个支派就可以有1股泉水的，所以是非常的厉害的。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是诉说神的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旨意的一本书，而且整个这一本书所做的见证就是见证这位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整个圣经都在讲这件事情，讲到这位上帝介入人类历史当中的时候，他守约而且是施慈爱。当我们说这卷书是给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基督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所赐给人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这个约施慈爱借着什么？他道成肉身，这个事情实现了。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都是没错的。好，第二个呢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了什么？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个人？亚伯拉罕。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个人？他叫以撒。我们有没有想到过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雅各。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讲到的这3个人的信心的旅 上帝是如何来建立他们信心的，对不对？那么这里边上帝开始借着以色列人进入旷野，开始建立以色列人的信心，这是以色列人的信心的旅程的开始。同时这里边反映出来神对他百姓的眷顾。所以神建立人的信心的时候，不是说把你扔在那儿，你看你信不信，不是的，而是什么？他要眷顾你。什么叫眷顾？人在什么时候需要眷顾？没信心的时候需要眷顾吗？唱歌跳舞过红海的时候不需要眷顾，但是本身唱歌跳舞的时候就是神的眷顾。好，我们讲到了说这是以色列人的信心之旅的开始。后边我们会看到神当要把以色列人带入那又大又可怕的旷野的时候，第一站就在他面前行了一个巨大的神迹，过红海。为什么？要建立他们的信心。红海都过了，难道还有什么吗？好了，我们马上就想到了，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第一仗是跟谁打？耶利哥人，他们一进迦南地，第一个面对的就是耶利哥。耶利哥城几乎是坚不可摧的，根本就是不可能你打败他的。根据那个考古的人讲，考古出来的，你知道那个耶利哥的城墙多宽吗？比401还宽，比 Highway 401还宽，它的城墙差不多可以跟那个400号公路相比，可以走六辆车。所以神说第一件，哇，一进迦南地进去的时候，那一代人都死掉了，剩下都是年轻人，没打过仗。但是他进去了就遇到了整个迦南地当中最艰难的一仗。为什么？就是要告诉你，连着耶利哥城都在你们的欢呼赞美当中倒塌了，你进迦南地没有什么你不可以战胜的。所以同样这里边也是一样的，神让他们第一站出去的就面对红海。本来说这样一个大的神迹行在他面前的时候，以后我们想说不应该再有抱怨了，对吧？红海都分开了，难道没有水还不行吗？但是以色列人就这样的抱怨。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建立他的百姓的信心的时候，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神显明，然后试验，然后赐给他们应许，然后在这应许当中加给他们恩典。这是整个信心建立的过程的一个公式的，就是什么？显明什么？显明他自己，显明他自己是谁，然后显明他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然后又显明他在这些人的身上的旨意是怎么样子的。还记不记得摩西要唱的歌？然后怎么样？然后就要试验他们，看你信不信，显明了之后看你信不信，然后怎么样？给你应许，应许就在条件，你若是按照我这样命令去做就没有问题。这里面有没有说这样说，你们如果要按照我的命令律例典章去做的话，大事呢我就管你们，小事呢这事你们就自己解决，有没有？也就是说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就是 Emily 所讲的，重在什么？遵守，而与前面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不是你面对这个情况很艰难很艰难，哇，一般就根本几乎是解决不了了，然后你按照这个命令去做就可以，小的事情你不按照命令做也无所谓，不是？所以对于神的信号，你要得到这个结果，得到这个恩典，关键不是这个你所面对的难处有大有小，它的根本在于什么？你要信而顺服神的律例和他的典章，这才是真正的核心。好了，我们讲到了前边，讲到了摩西，当摩西神跟他说往前走，完了前面遇到了红海，百姓就在他抱怨，他马上就说，哎呀，真的这红海过不去了嘛。这时候我们看到摩西怎么样？是没有信心，完全不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他只知道神要做事情，但是不知道如何做，不知道怎么做，于是他就找神说，红海在前面怎么办？耶和华说，你走啊，你为什么来问我呢？我不告诉你往前走了吗？但是这一次呢，神并没有责备摩西，也没有责备以色列人，而这时候的摩西，你看到他什么话都没有说，直接就去找耶和华神，这就是摩西超越信心的表现。是不是信心的表现是什么？信心的表现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信心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信心的最高的境界，你就是不要看前边，回头就去找神，就是任何事情你不要想，不要站在那想红海， 你说我现在造船也来不及了，你说掐指一算，潮汐不行，这个最近可能是8月15，这个涨潮的日子比较多，恐怕过不去。他不在这里掐指算，而是马上就转向神。所以摩西超人越的信心，后边我们就会看到怎么样，他不问任何的事情，直接去找耶和华神，因为他知道是谁差派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旷野啊，出埃及是神，这是谁的工作？出埃及进迦南地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这叫信心。信心的最高境界就是像摩西一样，什么都不问，我什么都不看，我就去全心的倚靠神。我们今天常常是怎么样？小的事我们就自己在那里算，我应该怎么办？大的事就在那里哭，就在那里抱怨，神啊，你跟你也不管我。你看我们整个都走反了。信心是不看前边。潘弟兄讲一句话叫莫问前程，前面的事你不用问，因为那是神的事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依靠神，回来去求神，去依靠神。好了，这里边我们就讲到了说，神显明他自己和他的旨意，然后就开始试验人。试验人的意思是什么？显明我们里边的本相。然后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要我们在信心上更加的被建立。他就给我们应许，而应给我们的应许和恩典之间的关系就是信靠和顺服，这个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解决的。而以色列人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他们所看到的那一切，能不能今天里面显明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信。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一样，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以为我们是信，实际我们真正反映出来的可能是我们的信心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大，甚至于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有信心。我喜欢讲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如果真的到生命攸关的时候，我相信教会里没有几个人所信的。比如说这个德国人又来了，站在门口说，谁说耶稣是我的主，马上就枪毙，然后就抬到厕所里边去。你说耶稣不是主，我不认识耶稣，马上你就可以走，开车回家，那可能就是另一番情况了。所以呢，神要试验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不要在试验当中失败的，不要在失败当中抱怨，因为神试验我们是要显明我们里边的东西，然后我们加给我们，要告诉我们里边没有。你不要骄傲啊，你不要觉得你里边有，你没有。没有的时候，目的神显明我们里边没有的目的是什么？要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这试验呢为羞耻的。在试验当中你去倚靠神，神就必加给你所没有的。不要去掩盖，不要去怎么样，显明了之后不要以为羞耻，那我这里边真的不信了，那我就求神加给我就好了嘛。所以显明以色列人的不信，目的是要加给以色列人的信心。如何显出神要建立以色列人的信心？马上告诉摩西，摩西你看那棵树，把那树枝拿起来放在水里边，马上变甜。怎么样，以色列人的信心就被建立一步了。所以在信心的旅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第一个试验是什么？马拉的苦水。但是经过马拉就是什么？就是以琳。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有一首歌，那首歌叫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以琳。这是一个属灵人的一个信心建立旅途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马拉。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以琳。你要通过这一点，你认识神了，你再往前走，你不惧怕神，下一步过了以琳就出什么事了？没吃了，你看到了。所以这是一个试验接着一个试验，一个试验接着一个试验。当他们离开马拉到达以琳的时候，他们还在唱歌跳舞，他们觉得耶和华眷顾，耶和华眷顾，说是唱唱饿了没吃的了，又开始抱怨。所以神在不断的在显明我们里边对他的不信，然后怎么样，然后神就在显明，借着他的作为在显明他的旨意来建立人的信心。而在这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就是这26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信靠顺服。而这个信靠顺服是以什么呢？与我们所遭遇的环境遭遇的艰难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不要因着这环境大我们就 当我们遇到大事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祷告祷告最好，对不对？平时谁，爱丽丝，你有为着你每天上学坐公汽车祷告吗？通常是为了考试头两天祷告，是吧？哎呀，主啊，这门课我没复习好。哎，这个觉得这个是个大事情。我们有谁平时为我们的出入祷告了？还能有没有为女儿每天上学祷告？你觉得，哎，那么大孩子了，没事儿，对不对？以后南希找对象，哇，天天祷告，哇，主啊，是不是？但是没有什么大事，没有什么小事，凡事都要依靠他，这就是一种信心的境界。所以神在告诉他们，你们所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什么？遵行。呵，那些东西都没有关系的。我们是什么呢？小事就觉得无所谓，也不需要，大事我们就开始哭鼻子来抱怨，所以我们整个都走反了，我们的信心就扭曲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以色列人，我们后边会看，整个在旷野的过程当中，在出埃及，他们总是在高高低低、高高起伏，最后这些人怎么样了？全都死掉了。他们在信心当中，神在建立他们的过程当中，他们反复的不信，反复的不信。他们虽然有着宗教的外表的仪式，却没有这敬虔的内涵。他们每天都献祭哦，他们每天早祭晚祭，在那里敬拜，扛着这个会幕。每天都是这样的，前面云柱，后边火柱。但是耶和华神最后告诉他们什么？你们不信。诗提版怎么说？我们的祖先死在他们的罪中。那是一代人啊，整个出来那一代人，二十岁以上的人全部死了。所以我们要清楚，这是他们的起点。我相信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都不是在起点了，我们都可能是差不多快要进到迦南地了，或者已经在迦南地里打仗了。我们就要清楚明白这一件事情。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段经文的，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警戒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就跨越了什么，这信心的初级阶段。但是我看到的是，很多的基督徒一直都处在这个初级阶段，高高低低，高高低低，所以我就没办法告诉你，我也没办法判断，最后你是不是会倒闭在旷野，会不会死在旷野？摩西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有啊，摩西信心相当大。为什么？耶和华必带领我们到达他所应许我们列祖之地，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王，直到永远。有没有信心？但是他的信心能不能替代以色列人的信心？不能。但是摩西的信心可不可以影响以色列人的信心？可以。怎么看出来？摩西到西奈，上西奈上去接受神的法版的时候，四十天没回来，大家就慌了，完了，摩西没了，我们怎么办？摩西在那里大家都无所谓，反正跟着摩西走呗。摩西有一天不在了，我们怎么办？快造个金牛犊吧。摩西的信心可以影响他们的信心，但是摩西并不能够代替他们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每个人必须在上帝面前。好了，当他们走旷野的时候，摩西和其他的人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摩西走在前呢，后面的人是跟着走的。但是摩西当转过头来，神跟摩西说的话，摩西转过头来和百姓说的时候，百姓你要不要信？记不记得前两天我们说讲的，讲的路加福音，信神并且他所差来的。所以你倒要信神所拣选的这位摩西。这些以色列人说他们相信耶和华神，却不相信耶和华神所差派的这位摩西。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也一样啊，他们天天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这位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们信吗？信不信？信。那他这个信到底是怎么个信呢？是自我为中心的信。我觉得要这样信就这样信。所以我们要清楚，盼望呢我们能够跨越这个信心的这个开端。我们既然看到了以色列人这样的，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有个反省。我们昨天可能信心满满，今天我们可能就信心会很低的，这就是我们人没办法的。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认识神。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每天都去依靠神。不是大事依靠神，小事自己办，大事小事都需要依靠神。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听，他说什么呢？他说实际早晨起来，我们眼睛能睁开，第一件事需要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的眼睛睁开了， 有很多人就睁不开了。当我们能够早晨起来站到窗前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感谢赞美神，因为我们能还能有着生命气息，这都在乎神。上帝如果把我们的下一口气拿走了，我们就死了，很简单。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最不留心的地方，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去感谢神。相反的，这我们不留意的地方往往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都不留心的。我们留心神哪能没给我一个三千尺的房子，神说我给你个幸福的家庭。你说神哪能不给我一个宝马车呢，神说我给你一个安全的旅程。明白？所以我们要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有些时候往往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呢，往往那个地方最能够表达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的。当你看到这一花一草一树一木的时候，你有没有赞美神？我们都以为太平常了，一个草嘛，有时候不小心拿大脚去踩它，那都显出神的荣耀来。而我们今天所关心的，常常祷告神的，你仔细想想，都是为了世界上的事情。哎呀，我女儿的婚姻，哎呀，我孩子升学，哎呀，我在找工作，你看到没有，都是这些事情。我们从来没有为了神说，神说我把空气给你拿走了，我赐给你一个好工作啊。所以一个人呢，当他的眼睛打开的时候，开始走着信心之旅的时候，你首先要看出神要向我们所显明的，然后在每一个试验的当中，借着依靠他的应许而进到他的恩典当中。这是一步一步走来的，这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就好像说这一次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哇，说起来这不是第一次的。就说我们家女儿这个签证的事情哈，真的是的，还剩下两周之前的时候，她就跟我们说，她头一次跟我说，我女儿头一次跟我说，说爸爸，你得为我祷告。他头一次跟我这样说，你为我祷告。我说为什么祷告？为签证的事，因为现在什么声音都没有呢。我就说好，为你祷告。我说但是呢，这个呢是怎么样呢？是耶和华神呢，是不误事的神。但是我跟一群呢，我是这样讲，我说什么呢？我说无论给他或者不给他，我觉得都是好事情。耶和华的旨意最美善，对不对？无论让他去不让他去，那都是最美善的事情。但是我们两个只是说什么呢，最好呢就不是 last minute， 最好就不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有的，但是真到最后一分钟才有。然后你知道女儿怎么给我们说？女儿说她非常的开心，她开心不是拿到了最后一分钟拿到了这个签证，而是什么，而是她明白了是神带领她去，他明白了神的旨意。所以去不去法国是小事情，明白神的旨意才是真事情。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 last 就我们那天拿到那个签证是十点钟，然后回来中午到爷爷家吃顿饭，晚上回来就送他去飞机场，我心里也平安。神既然带他去，神既然是带他去了，那就神的事情了，对不对？所以信心的旅程有些时候需要让我们去面对这最后一分钟，但是你要想到一点，当面对着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不要忘了在以色列人和法老的军兵之间有一个云柱，法老的军兵绝对不会伤害到神的百姓。所以说即便是最后一分钟，你心里依然平静安稳，但是你必须有个信心，无论神成就或者不成就，他的旨意都是最美善的。神可不可以告诉以色列人，你在红海边上住一年，每天那个云柱火柱就在这里挡着以色列法老的军兵，可不可以？可以。那以色列人也不会每天说，哎呀，万一哪天他冲过来怎么办？你也不用，你也平静安稳。耶和华神既然让我们在这住，我们就在这住，他一定会保护我们。你也不用说啥时候过红海呀，你说哎，赶紧过去得了呗，你也不必要着急，既然在那住就好好在那住。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抱定一个什么呢，必死的信念。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还讲到一个谁，以斯帖。以斯帖也是这样子的，以斯帖当以色列人要被哈曼叫哈曼被陷害的时候都要杀掉了，然后他的 表哥去找他说，哎，你是皇后，你跟皇上说一说这个事儿，他们陷害我们。他说不行啊，皇上没召见我去，如果我去了他不会杀了我的。然后莫迪改就跟他说一句话，说神早早就预备你，要你进入皇宫做王后，就是为了今天你能够替以色列人说情。你要去就去，不要去就拉倒，你要怕死你就别去，但是你不去呢，以色列人要得救，但是你就有祸了。他说好，你告诉以色列人为我禁食祷告三天，然后我就去见那个亚哈水鲁王。如果亚哈水鲁王说你为什么不事先申报你来见我呢，把你杀了，等到我死我就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一个信心，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相信神所安排的是最好的。所以说有就有，没有就算了嘛，这是无所谓的事。关键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有或者没有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如果说 Grace 她真的，我女儿真的没有拿到这个签证，我们怎么办？说心里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确认说，哎，是神真的不带领她去了，那我们就放弃这一项的计划。还是我们继续申请，那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来寻求。但是我们相信一切都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们经过了什么，虽然说经过了红海这么大一件事情，但是一个小小的马拉就把他们给难住了。你说如果是我，我肯定不会一样，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学到的不是跟以色列人比我肯定不会，而我说我赶紧去信靠神吧，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途径。有些人甚至于说，所以如果耶和华神把安大略湖水今天马上给它抽干，我就信他。我告诉你，别说安大略湖，太平洋水抽干了你还是不信。所以不要想那些事情，那些都是不信的人为自己找借口。我们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相信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在这条信心的路上，耶和华神是帮助我们的，耶和华神是帮助我们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这是不能改变的，这是耶和华神的旨意，也是他的本性。我们这点上我们必须要坚定信心。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在凡事上信靠他。因为每一件事情耶和华神都是为了造就我们，为了建立我们，要有一天将我们带到他所应许给我们那个地方的，这个方向永远不会变的。所以我们现在经过这段经文呢，希望我们能够真的迈出这信心旅程当中的第一步。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是不是出来的时候就信心满满？不是的。雅各是不是也信心满满？不是的。但是他们最后都成为了信心的伟人。为什么？你看雅各的生命当中经历过了多少个马拉啊？我们都查创世纪了吗？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经过多少个马拉。亚伯拉罕的过红海是什么？献以撒。我们看以撒，看雅各，我们看约瑟。约瑟经过多少个马拉？他在马拉住了好几十年呢，是不是？最后他们能够成为这信心的伟人，他们不但能够蒙神喜悦，也能够蒙神使用，而且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亚伯拉罕成为谁的祝福？亚伯拉罕呢，成为他子孙们的祝福，借着什么？借着神与他所立的约，成为万国的祝福，对不对？我们看看雅各，雅各就成他众子的祝福，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我们看约瑟，约瑟就成为什么？整个以色列家的祝福。我们也一样。所以我们开始着信心的旅程。以前我们曾经跟亚伯拉罕一起走着信心的旅程，我们跟以上一起走着信心的旅程，我们也跟雅各一起走着信心的旅程。今天我们一起开始怎么样走着更是一个集体性的一个信心的旅程，要走着大而可畏的旷野。希望我们能够真的不是在这里旷野当中倒闭下去，而是能够跟以色列人一同的被建立。那些人可以倒闭下去，但是我们却从中学到信心的功课。好，我们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分享，或者是有一些补充，我们一起来分享，有没有？ 当神借着事情显明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不单单是遇到难处，有些比如说有可能显明是我们的爱心，可能显明我们说哎呦我这个人没有爱心，可能显明我们这个人没有包容，或者显明我们这个人里边有很多的苦毒仇恨，这个时候不要试图的掩盖，千万不要试图去掩盖，因为当我们掩盖上的时候，我们就得不到神所给我们的爱、包容、忍耐和这些东西了。当我显明我们里边说哎，我心里边怎么就讨厌那个，原来我对李伯心里有这么大的苦毒，我错了，神求你把这苦毒拿走，要把爱给我拿过来，而不要说哎呀我千万别让他看出来我心里还有苦毒，哎呀我还嫉妒他，哎呀别让他看出来。当我们掩盖住的时候呢，神所要给我们的就得不到。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的牙齿不好，经常会吃点硬的东西呢就会掉东西的，所以我的牙齿会经常掉一块掉一块掉一块，直到掉有一天掉哎呦疼得不得了了，我就想当疼的时候一晚上睡不着觉，就想啊，明天早上起来就拔了，哎呀不行拔了，第二早上睡觉起来哎，不疼了就算了，过了两个月说哎又疼了，哎呀不行必须得拔，必须拔必须拔，哎呀第二早上起来睡又哎好像又不疼了，又没有了，直到有一天去了医生说你快拔了吧。我们就要有这种精神，千万不要试图去掩盖，不要试图掩，当我们掩盖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一直在我们的里边，所以神要显明我们是要赐给我，所以我们这个呢，别人帮不上我们自己的，只有我们自己心里要必须要清楚，我们不是活给人看，我们是活给神看，所以神既然显明了就求神把它拿去，